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勇猛精进做真修弟子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一得法。我住在一个中大一点的城市里，以前做超市生意，只知道赚钱，也没时间看电视。2007年以前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的事，隐隐约约知道好像有这么一种气功，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也从没有人和我提起过。2007年以前，我家的楼道里经常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。开始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从没看过。有一天，不知是谁在我家门钥匙孔上贴一字封袋，里边有资料。我随手拿下，开门进屋，放到床头柜上，过了好几天才看。写的是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得福报和修炼的神奇。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大法师父的法，注明是摘自转法轮。我想转法轮是什么呢？仔细的看完两面也没写转法轮是什么，心里就有一种渴望，想知道转法轮到底是什么。后来我买菜路过哪栋楼都要进去看看有没有真相资料，发现有就放包里拿回来看，也没找到转法轮。后来有一位大姐到我这儿买东西，屋里没有人，她就和我讲上真相了。我说我信佛，她说你信邪党，他讲无神论，佛是不会管你的。我说那咋办？他说退出他。我说那我退。我问他你练法轮功吧，他点点头。我问你有没有转法轮，他点头。我说你借我看看行不，给钱也行。他说行，很快就给我把书拿来了。我说你还有啥全借给我呗，我看书很快的，看完还你。他说你先看这个吧，等两天再给你拿。我说你快点啊。那天是2007年9月27号，我终于得了宇宙大法转法轮。我用两天时间看了一遍转法轮，只看明白了附体，记住了转法轮中所说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之后同修又给我一套师父大连讲法和教功录像带，我对着录像带学功，练到抱轮时脑袋酸得不得了，我就想起了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硬是一次坚持练了下来。三四天后的一个半夜，我看到师父法身站在床边，在我脑袋上给我清理身体，我就感觉手心头顶上有法轮在转，像电风扇似的，头上的法轮很大，呼呼直响。那时我还没完整地练下一套功呢。有一天我在天幕中突然看到师父法身站在那儿看着我笑，我忙说师父好，师父多保重，法轮大法好。我使劲地闭着眼睛不敢睁开，害怕一睁开眼失去这一景象。后来实在闭不住了，就睁开眼睛看，师父还在那儿看着我笑，旁边有山有水有瀑布亭台楼阁，才知道睁眼也能看得到。接连几天后半夜都能看到听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和音乐声，一盘腿就能闻到一种奇特的香味，浑身轻飘飘的，手掌热的离很远都能感觉到。有一天睡觉看见两个好大的字，德福，我马上说我要威德不要福分，那两个字就不见了。同修大姐一来见我就流泪，我说我脑袋上有一种东西使劲压进我的身体里去了。他说那是师父给你灌顶呢。他不停地流泪说你就像那个电插头，一插电就连上了。二走入正实法的洪流。看书一个多月吧，就觉得大法这么好，应该让更多的人来练，我也应该贴真相资料，就和同修大姐说你给我点资料我也去贴。 他说你是下一批的。我说下一批的你也给我点吧。他就给我一些装好的自封袋，还有几张不干胶，我很快就贴出去了。再见他时，我说你再多给点，那点不够，一会儿就贴完了。后来他给的越来越多，我就买了一个外贸的包，很结实，为了发酒瓶书、光盘、小册子分开装方便拿，我又添了一个大一点的帆布包，在羽绒服里缝两个大兜放不干胶，带两支记号笔，每次都是连贴带写的。有一天刚出同修家门，外边就下起了雨，我没带伞，包里有40多本酒瓶，很沉，我就准备就近发。我看前面有栋高层，心想就上这儿吧。雨越下越大，我走得很快，我每次发资料习惯从顶楼往下发，进去一按电梯显示请插卡，我也没有卡呀，往上走楼梯吧，我就一直往上走，走到头一抬头18层，我没觉得走几步呀，也没感到累，连喘气都很均匀，简直就是飘上来的，太神奇了。随着读法多了，我就能背一些了，发资料走路就背，发资料最常背的就是红银二如来，带着如意真理来，洒洒脱脱走次海，法理洒遍世间道，满载众生法传开。背法时心里充满了喜悦幸福，感觉天特别蓝，连周围的空气都暖暖的，非常舒服，浑身轻飘飘的，好像连一张纸片的重量都没有。马路上的电线杆、广告栏、公交车站牌都是我贴不干胶的地方。快走到跟前时，在手里先撕下背面，到跟前啪一拍，上下滑两下，平平整整贴上了。有一次因拿回的真相资料多，早上我丈夫前脚走，我后脚就出门了，骑自行车有5站地那么远，下车边贴边往回走，他打电话让我早点回去，他要出去办事，我边答应边加快速度。不一会儿他又打电话催我，我看剩的太多就又贴一会儿，他就连打好几遍，我也不接了，找自行车准备往回，一推车前胎蔫蔫的，一点气也没有，我也顾不得打气了，骑上就走，一路晃晃悠悠的，心想这前胎到地方也不能要了。下午丈夫去修车回来说就一个小眼儿。09年大年初一丈夫回婆婆家，我没有去，上午9点多钟我就带上酒瓶等资料到了一个高档小区，一进大门内我就犯愁了，都是电子门进不去呀，走到离一个单元20-30米的地方，门光的开了，一个小女孩把身体靠在门上喊快点儿。我赶快走几步，心里说谢谢师傅。刚进门，小孩的爸妈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盒和我走个对面，原来是女孩在等她父母。走到3楼，一位中年男子往下走，说过年好，我回头看看没人呢，也赶紧说你也过年好，心里知道是师父用常人的嘴在鼓励我。这楼就4层，每层2家，很干净，这样的楼进来很不容易，我就在每层放上酒瓶、小册子、光盘，每层都放全了。等我走出1楼门口，又碰到那个男的说串门家没人呐，我说是啊，真是只要弟子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给安排好了这一切。还有一次下大雨，我想这样的天人们一般都不出门，更适合发资料，我就出发了。外边雨声很大，我正在5楼一家门上贴呢，门突然开了，一个女的出来了，眼神很不善，看着我手上，又看看另外2家门上的自封袋，盯着我，我没吱声，转身往楼下走，心想他要报警，我打个红伞，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太显眼了。我就匆匆走过马路，到对面小区去发，贴得很快，剩下没几张的时候，还有一栋楼就能发完。我走到一栋楼的楼头，就看开过来一辆警车，车上的警灯闪着，停在楼那头。那人拿起电话，好像是对讲机，斜过身子对着我打电话。第一个单元电子门开着，我就奔第2门走去， 直接上七楼。慢慢贴完，心里想，他可能走了。一出门看他还在那儿举着电话，我想我也不能往回走呀，就对着他走。离他那边第二个门开着，我就又上楼了，把包里的全部贴完，包里就剩一本转法轮和两支记号笔。我要去上班，必须往他车的方向走，我就对着他走，他还举着电话。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走到他车门的时候，他突然发动汽车，我心就咚咚地跳了起来。我在前面走，他还是拿着电话慢慢地跟着我。这时我就想起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《发正念》两种手印中的“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”，一遍遍地在心里念。走了大约三四栋楼的距离，但我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心里一直不停地念。前面就是大马路了，到了路口，我停下回头看，他就放下电话，打转向灯，驶上马路走了。后来我想，人家可能办别的事儿吧，也许被那个女的看到我心里不稳才出现的假象吧，也许真的是冲我来的，但师父看我没有怕心，保护了我吧。从这次以后，我在楼道里发资料几乎没碰到过人。我一般都是下班四五点钟去发资料，那个时间人都在下班买菜比较多，尤其夏天都在外乘凉。如果我想发哪栋楼，进第一个单元上楼时就想，师父，请您让他们都进屋去，我想救这栋楼的人。下楼时外边就都没人了。2008年9月份，介绍我得法的大姐被绑架关押了一个月，出来后她就不像以前那么给我资料了。她说，你别太猛了，你是下一批的。她总这么说，我非常的失落，心里很沉，又不认识其他做资料的同修，我就开始用手机发短信了。大约是2009年元旦前，我上他家要资料，准备元旦出去发。他又说了一遍，你是下一批的，和我们不一样。我要搬家了，以后你管某某要，他知道你的店。从同修大姐家出来往回去，我就一路流泪。是啊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怎么配当大法弟子？是正式过法的生命才配当大法弟子。我又没去过天安门，只是在心性上过点小关小难，怎么配呢？正法要结束了，我才走进来，也许真的是下一批吧。要不为什么他总这么说呢？我见过几个同修，他们都知道我的店，可我谁家都不知道。他们在我面前说话都是很小心的，从不透露个人信息。现在他又要搬家，没有人给我资料了，不能发了，应该是下一批吧。那几天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，书也不看，功也不练，每天都在流泪，心沉沉的，整整十天时间。有时看着师父法相发呆，感觉师父不要我了。第十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拿起书一翻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他不练功，也没有能量存在。我眼泪刷刷地往下流，委屈得不行，哭了好半天，心想，师父，只要您要我，下一批也行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别管自己是正法时期弟子还是将来弟子，你已经走到修炼中来了，你已经是无数众生羡慕的一个生命了，你就走好你的路。一个生命在宇宙中做了什么都会有报应，做好有报，做坏有报，修炼当然也有报，是正果位的果报，这是宇宙中绝对的理。别想那么多，也别管自己怎么样，能做能修你就去修。以前在大姐家认识一位同修，我和他说我要自己做资料，他说行，我帮你，我就决定自己做资料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他帮我买了打印机，我就自己打自己发，不会的技术上网查，同时又发短信。2009年4月25号，我第几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了，损失很大。我熟悉的那个资料点的同修被非法网判7年。 4月27号，我们三位同修去被破坏的资料点看看，还有没有剩下能用的东西。一同修在床底下找出600元钱递给我说，你用它做资料吧。我就不定期的时多时少的给他们做。后来一资料点同修家拆迁，他就把他姐那组资料交给我做了。因我白天要做生意，那时丈夫还不支持我练功，看我做资料大发雷霆要砸机器。我就在他睡觉后开始做，周五晚上下载后11点左右开始做周刊小册子不干胶，3点40分开始练功，发完正念再装钉，然后再去上班。中午大姐来取，她在挨家送，基本上到周五都是一宿不睡，但从没感到困，白天精力充沛。下班后我自己也经常发短信和发资料一起做，我知道是师父不让我落下，为我安排了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。感恩师父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有限时间里给我这样一个机会。三，提高心性，走出家庭磨难。我的争斗心、爱面子心非常强烈，尤其20几年的做生意养成了畏私畏利，事事要压过别人，甚至动手打仗的事儿都有。别人说我一句我得回三句，一件小事儿闹很大，我从不服软，非得到我出了气为止。所以在这方面我遇到的关很多。我早已厌倦了每天与各色各样的顾客打交道的服务行业，可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为了修炼返本归真，完成使命而造就的，不是为了当常人。在常人中养成的坏习惯、不好的观念都是要修去的，任何一颗心都带不回去。正因为在这方面的执着深、物质厚，师尊才给我安排了这样一条修炼的路。刚得法时，3天2天就遇到提高心性方面的事情，我知道是师父让我撵上来，虽然明白，但有时也把握不好。有一天路过一电器修理门市，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拿着脸盆在门前弹水，我路过那儿，他就往我脚下弹，我快走几步他就撵着我弹，我很明确的知道要忍，但嘴上还是说了一句，他说我家门口我愿意咋滴。要是以前我肯定要和他理论的。还有另外一位男顾客上午来我家要买一件商品，让我给留着，下午办完事回来拿，我说行。到下午他来取时货还没来呢，他喝了很多酒说不行，我路过很多家都没买，你还没有，你为什么没有，我就在你家买。我说货没来我有啥办法，又没收你的定钱。他说你说啥都没用，就在你家买，不依不饶的围了很多人。我想我得忍，就不吱声。他又拍桌子又拍门，指着我说以后都别上他家买东西，他不讲信誉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争斗心的考验，就任他吵，半天他才走。过了1个多小时他又回来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还没完了。没想到他说对不起啊，刚才喝多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我以后还上你家买东西。得法后丈夫就埋怨我整天忙自己那点事儿，不关心他，经常骂骂咧咧的。我当时就知道忍不理他，但心里耿耿于怀，就跟他分房睡觉，觉得修炼了就应该断欲，没能真正认识到法理，没做到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，也没达到那个境界，完全是强为。后来做手机项目，每天来找我的同修很多，可以说络绎不绝，他就害怕了，说你别练了，好好做生意吧，我害怕呀，不想陪你进监狱。我当时还不知道否定他的话，依旧是我忙我的，没顾及他的感受。有一天晚上做资料，他进房间一看，拿起一张不干胶说你反党，再做就把机器砸了。我说你要动我的东西，你就是犯罪遭报应。他说谁报应我？我说你造的业报应你。后来我不在家，他翻我的床下柜子，看见很多捆真相币，他就更害怕。他说你就整吧，早晚你得整监狱去。 就这样，我俩的矛盾越来越大。有一天回家，一看我屋，满地床上都是撕坏的大法书，他把供的师父法像也砸了，我就更生气，把他定为不可救药淘汰那伙的，更和他对立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他差不多天天骂我，要和我离婚。几个月后，他在外边找了一个女的，被我的儿子从外地回家撞见了。孩子跟我说了，我说，怪不得这一阵子不那么骂了呢，更好，我更清静，只要不影响我修炼就行，愿意干啥就干啥，做好做坏，将来自己承受，我还要跟我师父回家呢。于是不提这事儿。他也觉得理亏，也不那么闹了。晚上，他在卧室和他女的打电话，一聊很长时间。我出来进去，听得很清楚，也不吱声，依旧忙我的。他看我真不理他，就到客厅里打电话。我把屋门关上，他就大声对那女的说，宝贝儿，吃饭没？亲亲，你别着急，我一定给你名分啊。等等。我就觉得他已经骑到我脑袋上欺负我了，就想和他离婚。有一天，几个同修来找我，他赶上了。同修走后，他就阴阳怪气地说，你还成了骨干了，都来找你，你才学几天法轮功啊？你们那些人哪个敢挑起大旗站马路上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？这是共产党的天下，知道不？早晚把你们都弄进去。我一听这话，也不是他说的呀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。长期以来，我都把他的所为当作他了，原来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在操控他呀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道法》中说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是啊，两年的时间啊，我一直在磨难中啊，并没有真正认识法。我从来就没有和他讲过真相，只顾自己忙，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在操控利用他。我还在用人的方式默默地忍承受，没在法上认识法，人为地滋养了邪魔呀。于是我就对着他的眼睛发正念，闭上你那造业的嘴，就看他像没刚才那回事儿一样。从这事以后，我就经常地对他发正念，偶尔地讲一下真相，刚说一句，他就说，你别跟我说那事儿。还有一次，我关上门坐在床上看书，他光一脚把门踹开，瞪着眼说，你能不能不练了？我说，正因为我练功身体好了，你骂我几万遍我都没骂你一句，我要不练功我能忍你吗？他说，我就问你练不练。我说，练。然后就拿起书继续看。他抬起脚一下踢到我胳膊肘上，练是不？明早离婚，一天都不等。当时我感觉钻心的疼，就放下书坐在那儿发正念。他骂了一会儿就睡觉去了。我坐那儿就想，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呀？对他发正念也不好使。他一天离婚离婚挂在嘴边上，家里外边我一点面子都没有。他这样没完没了的，还不如离婚算了。我坐那儿胡思乱想，心很乱，一点困意都没有，干脆练进功。后半小时心不那么乱了，就看一块一块的像棉花糖那样的白色物质在往我身上落，我眼泪刷刷往下流，感觉他太可怜，这样对大法对我的态度他还不淘汰吗？今天这个历史时期，他能当我的亲人，他也应该是有大缘分的人呐。我对他冷冰冰的或不屑一顾，从来不跟他讲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完全不知道真相，他也应该得救呀。我在他面前的表现怎么能算个修炼人？我没有按照师父教导的平衡好家庭关系，没做到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修炼，我的行为没有达到大法的要求，对他没有善念，更谈不上慈悲，被旧势力的因素钻空子操纵，是他无知的造业。 师父早在法中告诉我怎么做，只是我没有对照自己，实修自己，学法没入心，没有真正得法。我明白了自己的不对后，心里完全没有了恨，只觉得愧疚，差点毁了他。在这个历史时期，他能当我的亲人，也应该是有大缘分的人，更应该得到救度。也许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内涵呢，毁了他就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在生活上尽量关心他，有机会就给他讲一些大法真相。明白真相后，他也逐渐在改变。同修来找我，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发脾气了。跟他讲三退，他也接受了，也写了郑重声明。有时也帮我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情。有时我不在时，同修来找我，他也能替我做一些。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只有按照法的要求做，真正做到修炼人的善和慈悲，才能真正改变了人。四，修出慈悲心。我在我弟应该是第一个用手机讲真相的，当时用的手机还不能改串号，短信都是我自己编的，也有政界师院上的师哥，用手机自带的功能群发短信，都是手机输入号码。每次几百个号码存到电话本里，存号码很费时间。东北的冬天很冷，一般都是零下20多度，戴手套不方便，冻得手指尖发痒。我就经常到超市、农贸大厅、商场的地方去发。实在太冷了，就进屋待一会儿。头一次发短信，有一个人回信说，你太有才了。我很高兴回他谢谢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发第二组时给我回了一句，我要抓你，我就有点害怕，关机就回家了。晚上学法时，一翻书就看到了转法轮中说的，开了天目的人到这个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哦，原来自己吓自己呀，师父看护着我呢。后来再发短信，一点怕心都没有，但暴露出我的强烈的争斗心，不善的心。有一次在明慧网上抄了一个我弟国宝大队长的号码，我就针对他发了两条，让他放人，停止迫害，不然要遭报应。他回信大骂，还说一些诽谤师父的话。我回信说，你再不悬崖勒马，继续作恶，就要下地狱了。他说，下地狱也要抓你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我就连发两三遍遭报应的短信，他也骂我连发好几遍，气得我关机不发，认为这种人没救，只能淘汰。初期发短信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状态，没有善心，更没有慈悲心，被常人心带动着，说好听的话就高兴，说不好听的就跟人家争斗。经过6年的手机讲真相，我修去了很多的执着心，最明显的就是争斗心，不善的心。在直接打电话劝退过程中，能做到不被对方带动，语言和善抱着真心想救他们，让他们免遭淘汰的善念。不管对方耐不耐烦或骂人都不动心，知道他们是被邪党欺骗了的可怜众生，在危险的边缘还不清醒，觉得他们太可怜了，怎么还能生他们的气呢？有的人一接电话就说，好，你就练呗，老打电话骚扰我干什么？我就说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就耽误您2分钟。请问你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吗？他说，总有人打，烦死了。我说，总有人给你打电话，说明你是有缘人，更值得救。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大法弟子是修佛的，讲善，讲慈悲。我们素不相识，自费给你打电话，图什么？就是希望将来灾难来时，多一个人平安，多一个家庭幸福，然后再继续深入的讲真相。还有的人一接电话就说，我什么都不信，就信我自己，天塌大家一起死。我说，多大的灾难人都不会死光的，都有幸存下来的，只有神佛护佑的人才能幸存下来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告诉你保平安的办法。他说，那你就是佛呗。我说，我不是佛，但我是修佛的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。你什么都不信，你 你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不？他说，这我相信。一般像这样的人，大多都能听下去。如果什么都没入过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以后遇到危险和困难时，就诚心的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吉言，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很多人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如有耐心听完真相，最后问他是否入过邪党组织，要帮他退，害怕就挂断电话。我就想，这样的师父一定还会再给他机会。有一听法轮功电话就挂断电话不听的，我就在心里和他明白的那面说，如果有下一位大法弟子和你讲真相，你一定听啊，要珍惜得救的机会呀，不能再错过了。对所有接电话的众生，不论什么态度，我都不动心。对一些言辞激烈谩骂的，我也不会生气，只是替他们惋惜。我明白，这就是我要走的路。只有在伟大的宇宙大法中修炼，才能真正超脱人。五，修取怨恨心。08年底，临时来了一位同修，说认识外地发短信的同修，能买改串号手机，我就让他帮忙给买一个。后来同修们知道了，也想做这个项目，就这样，手机讲真相项目就在我地铺开了，开始大批量的买手机。我负责买卡，编辑短信，教同修操作手机。后来又听说有彩信，那时明慧网上还没有提供现成的彩信，同修们都想发彩信。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彩信，从来也没发过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手机来了一条信息，点开一看，是一个梅花图片，非常漂亮。图片下边是一首长诗，分了四五页。呀，这就是彩信吧。太好了，这简直是在给我送来了模板，太激动了，真的是师父就在身边啊。我就从明慧上下载了一些图片，在真相小册子上摘录一些相关真相，图文并茂，能把真相讲得更清楚，信息量更大。后来天地行上又有了语音电话和短信群发软件，我们的手机项目也有了一定的规模，做这些事还不是太难，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。当时感觉最难的是教同修使用手机，我们当地多数是老年同修，教了一遍会了，第二天又忘了，要不就把软件都给删了，得教他们好多遍。同修们白天三三两两的来我店里，可以说是络绎不绝，下班后我陪他们出去实际操作，很少有时间学法，短信动不动就被过滤，还得经常改，可能做这个项目的同修都有这样的感受。随着手机项目的扩大，很多年轻的同修都成熟起来了，成了技术同修，每区片都有一位负责技术的同修。我们也建立了联络信箱，手机项目专用信箱，负责软件更新上传，做手机项目同修有什么问题可以到信箱上问技术同修，回答同修提出的问题，使我有多一点的时间学法。我们又把当地和周边县市的号段统一打印出来，按片分配，每片承包一至两个号段，由同修们配合打语音、彩信、短信，不至于漏掉。现在我地区有手机的同修大约 80% 以上，有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同修也参与进来打语音电话。做手机项目时间长了，特别是有老年同修，很多次学不会，经常上我那儿去，今天教明天忘，后天又把软件删掉，我就有了怨心，怨他们不为我着想，自己记不住经常来，耽误我学法，有时说话冷冰冰的，还有很强的分别心。对一些精进谈得来的同修，愿意让他们来一聊很长时间，学不上法也没有怨言。对看不上的同修，认为他们笨，不适合做手机项目。他们都知道我不吃中午饭，来时就经常带一些水果、食品等。结果我想，少来两趟比啥都强，还整人事儿，让我欠你的。说话也是旁敲侧击的。有一次，一位50多岁的女同修性格比较软弱，很多次都学不会，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。有一次她说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个， 我咋这么笨呢？都不好意思找你了。”说着就掉眼泪了。我受到触动，学法时我认识到了自己不能够理解宽容同修，他们是真的想做想学呀。我的状态就好一阵子，对同修尽量做到平和宽容，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，对有事没事也待很长时间的同修又怨上了，不好意思当面说，还敲打着说我要写一篇文章，不做偷同修时间的魔，投明慧。前几天一位同修刚一进门，我就说刚走一批你就来了，我一个字没看，有事没事总来干啥？他说我以为你愿意让我们来交流呢。我说这也不是交流的地方啊，我要做生意，有空我还学法呢，你一个，还有告诉某某以后别上我这儿来了，我烦透你们了。他说你得向内找，为你说的话后悔。我说后悔啥？你们有时间干正事去，以后别上我这儿来。他说就来，就上你这儿买卡，你就是干这个的。说完他就走了。下班后和一起打电话的同修说了这事儿，这同修说你得向内找。我说你怎么这么说？你不了解我的环境吗？他说我知道，你没想想几年来为什么总是这样，周期性的隔一段时间就又过不去了，自己就消沉。每次有事和他一谈，他都是站在我这边，这次他也说让我向内找。向内找，我的后天杂念和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有话不直接说，喜欢敲打，旁敲侧击，认为几十岁的人了，社会经验都有，有些事一看脸色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，还非得把话说透。邪党变异文化思维，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，以为直接说出来面子不好看，深挖也就是怕得罪人的人心，时间长了由怨生恨。我连一个正常社会的好人都不是，还谈什么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呢？天天学法却不对照法实修，使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困扰了几年，心性提高不上去，得不到升华，做不到修炼如初，让世尊操心。认识到了这些后，知道这些怨恨心都是后天形成的，不是真正的自己，下决心必须修掉它。我的环境彻底变了，再来的同修办完事就说我不打扰你了，你时间没我们多。总来的同修说发现你这儿人少了，要写的实在太多，只是写了修炼中的点滴。我的体会是没有师父的一路呵护，很难走到今天。修炼中我还有不足，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继续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牵着师父的手完成史前大愿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《修炼见证大法的神威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60多岁的大法弟子，于1998年3月初得的法。第一部分，绝望的我叫丈夫把我送到庙里去。1975年正月，我刚生儿子的第二天，大风暴雨的，我提着一桶尿布去塘边洗，哪知洗完回来后，就觉得整个人像掉进了冰窖里一样，浑身透骨的冷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经常胃冷，更是见不得风，沾不得冷水。大热天的，老伴光着膀子吹电扇，我却穿着长袖衣裤，还要搭上孩子用的棉被。医生检查说是风湿病，然后就一个疗程接一个疗程的打针吃药，还是不见好。后来又得了坐骨神经痛，浑身痛麻木，慢慢发展到不打针就做不得事儿。在那20多年里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吃药打针，医院的人都认得我了。为了治病，年纪轻轻的跟着一些婆婆们大小庙的到处跑，到庙里就磕头，什么按摩、拉筋、气功等都尝试了，钱花了不少，就一直不见好病。时间长了，老伴儿也没个好脸色，经常冷言冷语的。 他因工作经常在外，我一人在家拉扯着两个孩子，还要做农活，有时想起来就眼泪直流。这样一直到了1997年，有个亲戚叫我练法轮功，但要做到真善忍，我觉得自己脾气不好，很难做到，就没当回事儿。到了1997年底，过年又检查得了肾炎，全身浮肿，小便都很困难。1998年2月到医院检查肾炎时，又发现肝上有个大囊肿，到市里的肿瘤医院去看，要交10,000元押金做手术。这么多年已经到处借了钱，孩子又在读书，我心灰意冷，抱着料理后事的心态，把孩子读书用钱的事儿给老伴交代，就叫他把我送到附近的一个庙里去，不用再管我了。第二部分，我真有师父了，老伴竟然也真的把我往那里送。半路上碰到那位练大法的亲戚，看到我的样子关心地问我，我又是眼泪直流。亲戚说，快回去跟我练法轮功吧。我们就跟着他去了他家，跟着学了动作。他一教动作我就站起来了，以前站都站不住的。我当时就觉得神奇，回家后就练打坐。练了5天多后，一次练功时，我看到师父的法身立着从空中下来，然后又飘上去了。师父头发是蓝蓝的卷发，穿着黄色袈裟，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。练功10来天后，一天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半睡半醒中看到空中有个大法轮，金光闪闪的，颜色非常漂亮，太极图中的眼睛还一眨一眨的，直转直转的到了我面前，我从没见过，用手蒙着眼睛不去看它。后来湾子里的同修带我去练功点，一进屋我看到师父的法相法轮图，我大吃一惊，马上双手合十，明白了以前看到的是师父，心里想，这才是真师父，我真有师父了。当时我还一直没放弃喝药，舍不得扔了那么贵的药，在煎最后一副药时，心想，这副喝了就不买了。哪知刚一喝下去，全身顿时全冷了，说不出话，坐着不能动了。这时看到师父的法身来到我面前，面对面严肃地看着我，旁边是金光闪闪的一层层漂亮的莲花往空中上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叹了口气缓过来了，就把所有的药通通给扔了，从此身体就越来越好。过了3个多月，我就能下地干农活了，湾子里的人都感到很惊奇，都知道了法轮功的神奇。我那时看到师父的法身天天在我身边，骑自行车时我看到自己是骑在马上，师父带我上山，下山后一下马就看到自己又是骑在自行车上，走路时就看到自己是站在船上，师父的法身就在旁边帮我划船。我真正知道了师父时时在身边保护着弟子啊。有一天睡觉时，我看见我身体的背面和前面有很多法轮把我抬起来，师父的法身帮我清理身体。得法后半年，我就发现自己一身的病痛症状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，我又变回一个能做活、能说能跳、身心轻松的人了，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第三部分，把电视抱出去丢了。1999年7月20号下午，我看到电视里诬陷大法，急了，说怎么办呢，不准人练功，那我只有死啊。我叫女儿赶快把电视抱出去丢了，我不想听。女儿说，妈妈，这是全国性的，把我家电视丢了，人家家里还在放啊。我缓过神来，一下子连饭都吃不进去了。第二天，大队书记带着3个警察来我家说，你在练法轮功吧，现在不让练了。我说，不让练那我又是死，我是大队病得有名的，刚刚练好了，不让练我家的活谁做啊。他们听后不出声，又说，那你就在屋里练，这些像我来撕了吧，把书都给我。我说，不要动，你们不能动手，这些我自己来收，我不认的字没有书。第二天他们又来了，我生气了，再莫到我家里来，你不需要来了，我晓得哪好哪坏。他们一句话没说走了。第三天晚上，大队书记到我家要我签字，我说我不会写字，半夜的跑来敲门，你快走。第四部分，我有师父管。2004年一天晚上，我到湾子里叔伯家去，被他家的狗咬了一大口，咬得很深，肉都撕开了，裤子也咬破了，脚肿得很大。儿子动员好多亲戚叫我去打针，我说我不会去打针的，我以前那么多病师父都给我净化了，这没事儿。 你们要叫我去打车我就走，你们就见不到我了。夜里我痛得难受时就不停地被罚，后来慢慢就好了。还有一次，一岁多的孙子生病，要到医院去打针，儿子不让我去，我还是跟着往医院跑。结果在医院扶电梯时一脚踏空，跟着电梯往下滑，周围的人吓得都看着我，我试着把朝后的脚往前搬，就听啪的一声响，就像树枝被扯断的声音，我的膝关节脱臼了，关节处的骨头突出好高。我马上发正念解体，黑手烂鬼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不能这样对我。周围的人大嚷着，快滚着下来，快。我想我不能这样，我还要站起来，还要练功打坐发正念救人。随着电梯下来后，我慢慢的站起来了，跛着脚挪到大厅的长椅上发正念，还趁机给身边的人讲真相。回家后脚还很痛，孩子要送我去医院，我说没有事儿，不用去，你们要想到妈妈是有师父管的，是修大法的，不会有事儿。这样就是在给我正的能量，就是在帮我。后来我当着家人的面就乐呵呵的，像啥事都没有一样，背着他们时就轻手轻脚的慢慢爬上楼给师父的法相上香。因为脚痛的没法走上楼，就只能爬。我在师父的法相前眼泪直流，后悔自己不争气，太执着对孙子的情了，法也学少了，没做好，太对不起师父的一片苦心了。我天天坚持发正念背法，过了四天脚就好了。第五部分，修炼很严肃。去年过年期间忙得法学少了，心情也没守好，因为老伴的奖金没全部交给我，心里老放不下，老怄气，又跟儿媳妇吵了一架，练功也静不下来心，老想着不好的事儿。接着干扰就来了，一天晚上做梦看到一帮又黑又壮的年轻人，样子很凶很野蛮，一双双黑手拿着一摞钢筋，见人就打。我躲在旁边，正好来了一辆脱偶的车，我轻轻一跳就上了车，把我带出了一条黑道。下车后就没路了，前面只有一个很深的陡坎，下面是条大河。这时空中传来一个立体声音，高头有条路。我抬头一看，果然有条路，两边还长着绿油油的草。我上了那条路就醒了，心想邪恶到处迫害世人，要赶快讲真相救人。后来才明白，那个梦是师父点化我要遇到危险了，并给我指了一条可以走通的路。第二天上午出门就讲了几个人，下午我参加集体学法回家就开始头发昏，走路都不稳。我马上不停地背法发正念，晚上吃完晚饭后头像要破了一样，不停作呕又不停地要上厕所。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做的梦，知道是黑手想迫害大法弟子，我就一直不停地背法。到晚上九点多，人全身没劲了，非常难受。我马上打电话给同修，他们一来就围着我发正念。我一直盘着腿发正念，稍一散盘，人就像要倒一样。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一会儿我就清醒多了。第二天早上发完六点的正念后，人又非常难受，比头天晚上还厉害。我想自己是超常的人，没事儿，并不停地背法发正念。后来全身发冷无力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老伴儿刚要去上班，发现我脸色不对，赶快把我抱进房里躺着，又给我喂水，可怎么也喂不进去，我整个人就像要死过去了一样。老伴儿赶忙打电话把儿女叫回来，我心里明白自己是修炼人，家里的人和事儿什么都没想，只想要找同修。我对着老伴儿嗯嗯着，却说不出声。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就打电话把同修叫来了。他们一来马上围着我发正念，然后读法。到了九点多钟，我清醒过来了，身上也开始发热了，还吃了一碗粥。同修们又接着发正念读法，到了十点多钟，我感觉全身轻松好多了。在同修的加持下，我闯过了生死大关，也再次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力量。但亲人们不放心，不顾同修的劝说，硬是把我连抱带拖的弄到医院去。我一直不停地背法，他们按着我做了各种检查，什么 CT、 B 超等，结果一切正常。第二天同一病房的人说，你这个婆婆怎么一下子就好了呢？我把带来的护身符给他们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你看这上面的字，我没有病，我要回去了。然后又跟一病房的人讲了真相，他们亲眼所见都相信了。当天我坚持出院回家了， 经过这次事件后，老伴儿对大法更加相信了，还主动带我出去讲真相救人。经过这一难，现在我知道了修炼很严肃，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。第六部分，狂风把邪恶牌子吹掉了。我亲身在大法中受益，就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。记住师父说要讲真相，多救人，哪天没救人心里就放不下。迫害刚开始，我就把所有的亲戚走访了一遍，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大法好。周围的人讲得差不多了，就经常到偏远的没有修炼人的村子里去发资料，贴不干胶，讲真相。一次我背着一袋真相资料去一个村子里，看到一个扎手工花的工厂，听说里面蛮多人，我就进去跟他们讲真相并发资料。有人说，你还在这里讲法轮功啊，你看外面那个牌子专门针对你们的。我去一看，院子里的一堵墙钉着一块污蔑大法的铁牌子。我赶快叫他们所有人千万不要去看那个牌子，看了对自己不好。我心里想，不能让他在这里毒害众生，这里人来人往的，得把他弄掉。我就找他们要工具，准备去撬那个牌子。他们说，那哪行啊，这是警察送过来的。我说，你们不准我动，那我找你们老板去，他姓啥，在哪里。他们说，姓汪，在办公室里。我立即到办公室去找到老板，说，汪老板，我有件蛮重要的事跟你说，你们厂里的那块牌子哪能放在那里呀？大法是佛法，这牌子是侮辱佛法，放在那里佛也不会保护你的，你能办这么大个厂子也是你前世积了德，你还要为你的厂好，为你的生意好，你还要受益呢。我去取下来，取下来对你有好处。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神奇，并说那个挂牌子的人是不晓得，他要晓得就不会去写的，是要遭报的。老板说，那你莫动，我派人去弄。第二周我又去那个厂，看牌子还没动，问了后知道是老板派了两个修机械的工人去撬，但他们不敢动，怕警察追责任。我就对着牌子发正念，不能让牌子害了众生，侮辱了大法，解体黑手烂鬼，要让那牌子掉下来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然后告诉他们，莫怕，黑手烂鬼都解体了，没事儿，快去弄，老板叫你们弄，你们不弄就是你们的责任了。他们听了就跟我说，晓得了，你快走吧。第三周我又去那里，看到牌子不见了，他们告诉我说，就是上次你来的第二天，我们正准备去撬，但钉得太牢了，不好弄，这是一阵狂风一下子把牌子吹松了，就掉下来了。我说，这是师父的威德，是神风啊。第六部分，可惜一个生命就这样被葬送。我们街道的派出所来了三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天天骑个车子到处抹大法真相标语，我就跟他们讲真相。不久两个大学生就没来上班了，但其中一个学生80后不爱听我讲，他爸爸还是托关系把他弄进来的。那孩子长得高高大大的，我心想，这么好的一个生命怎么办呢？不到半年，一天夜里他在警卫室值班时觉得不舒服，一吐痰竟都是血，人们赶忙用车子把他往医院送，在车上放了一个脸盆，吐了一脸盆的血，在去医院的半路上人就死了。他叔伯正好跟我门对门，就跟我讲起了这件事。我心里难过极了，他家就这一个独儿，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伤害了。所以说善恶有报是真实不虚的啊。在讲真相中还有很多让我记忆犹新的事例，还有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。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